各位牧师，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的主日崇拜来讲道啊，所以呢就觉得非常荣幸，但是也很紧张。那么感谢贵教会的邀请啊，给我有这个机会，借着神的话语呢，我们能够彼此有分享的时间。我也希望代表奥神啊，奥神啊，向大家来表示我们的谢意，谢谢你们过去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神学院的事工。那么今天我们希望呢，就看一段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从第八到十六节。那么我希望透过这段经文，能够彼此有一些勉励哈。这段经文呢，其实这个背景呢是提及到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候已经离开埃及了，他们渡过这个红海以后，他们来到一处地方叫利非定，那么遇上了一个很野蛮的好战的亚玛利人。那么学姐呢就根据创世纪哈第三十六章学姐就认为呢，这个亚玛利人呢，其实就是以扫的后裔啊，就是那位过去呢被弟弟哈、这个雅各以红豆汤啊骗了他的长子名分的这个以扫的后裔。结果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场的这个战役当中呢，他们取得胜利了。在第十五节就提到，当时候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呢叫耶和华尼西啊，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这个意思。什么是旌旗呢？其实就是古代直到古代的时候，这个在旗杆上的用彩色羽毛啊所装饰的一些这个旗器上面的啊一些装饰，可以这样说，是代表得胜的旗号。啊，这个 banner 这个意思，这个旗号，在战役当中，当看见自己的民族或是国家的旗器哈、在挥动的时候，就自然能够振奋人的心了。那一国的这个旗器哈、一直在飘扬的时候，就代表了他们战胜的敌方了。因此，我们看见当时候这位摩西呢。他战胜以后，他就筑坛，就将这个，就起名呢叫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所以就是代表上帝是帮助他们得胜的那一位。那么摩西来说呢，他要向一些的人来宣告，耶和华就是他的旌旗。因为摩西知道能够打胜这一场的战争，其实不是他的力量，而是靠耶和华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从第八到十六节，我们就看见这段经文呢，其实在这个结构上呢，就特别突出摩西的举动啊，这个是无可置疑的啊。有一位旧约的学者啊，他是罗宾逊啊，这个 Bernard Robinson， 在他的这个注释书里面呢，就提到了，他就表示这段经文呢，其实有一个扇形的一个分析啊，你们可以看见啊，从这个第八节开始呢，就看见是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征战。然后摩西就指示约书亚应该怎么做，然后约书亚就照着摩西的吩咐就这样行。后来呢也看见啊，最初约书亚就击杀这个亚玛利人啊，后来呢摩西这手发沉了啊，我们就看见呢就不行啊，所以呢有看见呢有摩西、亚伦、户尔就出现，然后。当摩西，我们看见呢，摩西的垂手是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呢，你们就看见是一个比较很工整的一段的经文。那么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什么重要呢？ 就是我们看见在中间绿色的，看见了啊，这个就是这个中心的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从这个分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摩西的垂手是一个中心点，就是表示了在决断的这个事件的记载的最高峰的，就是在这个，要凸显呢摩西的这个举动。所以读者啊，我们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也一样，就能够历历在目，就看见体味到这场战役当中呢，这个进行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所以很明显，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经文当中来提及，当他举手的时候，一般的理解呢，举手就是代表什么？向神来祷告。以色列的这个军队，他们就能够获胜。但是当他垂下的时候，他的手发沉了。我们又看见了亚玛利人就占上风，然后我们也看见约书亚、亚伦、户珥啊，他们就好像一个喜剧中当中的这个配角一样。所以我们看见摩西是以色列的领袖，他在领导、提拔，特别是祷告各方面，他都是非常的出色的。因此我们看见就今天来说，我们在教会，特别是当领袖了，无论你是教牧同工，你是执事、部长、导师、团契的主席、小组长，或是带领查经，或是在敬拜当中做带领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特别注重就是祷告啊，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事务繁忙的时候，已忽略了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是拿着什么呢？他手中是有一个杖，他站在这个山顶上，就说明呢，他是带着神所赐给他的权柄，神的同在，这个也是德性的记号。大家如果是记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时候摩西曾经用这个手中的这个杖能够使红海分开，也使这个埃及的法老和他的军队就屈服在神的这个权柄底下，使到他也能够用这个杖将磐石的能够使磐石啊能够发出这个水来。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看见这个杖的时候，这个信心呢是特别的能够加强正胜啊，这个情绪呢也必定呢也能够提高，也能够体会到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以色列人要面对强敌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和他们征战了，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那这个是第九节就说了，今天在教会当中当领袖了，其实我们也需要带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权柄来治理他的家。这个权柄不是熟悉的，乃是属灵的，不需要我们要发号什么所谓的系令来要来满足我们个人的这个领袖欲，而是什么呢？是借着神的道不断的去教训、来警戒、来提醒、来劝勉、来鼓励信徒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的确是显出摩西是一位很伟大的这个领袖，虽然如此，我们也看见他仍然有他的献祭，他有他的献祭。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他等到什么呢？疲累了。12节就说，但摩西的手发沉，就好像圣经的以赛亚书所说的一样，在40章30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要必然跌倒。 何况是摩西了。你记得当时候摩西是什么岁数啊？超过80岁了。我们中间这好像看不见啊。摩西当时候是80岁了，80多岁了。所以那么我们看见在第11节的这些事是什么呢？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这个举手是意味什么呢？那么有理解就认为啊，摩西举手的时候啊，成为约书亚和军队的鼓励，因为他们呢征战的时候，他们看见摩西举杖，就能够得到这个振奋。但是呢，我认为呢，这个可能性其实是不大。为什么呢？军队在这个山下打仗，对吗？摩西他是站在山顶的，其实他们这个军队有没有机会看见摩西举手或是垂手呢？啊，也可能因为太远的缘故啊，其实也不在这个军队的视线的之内啊，所以呢，就他们不一定啊，能够顾及要看看啊摩西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呢，我的有理由相信呢，当时候摩西山上的一举一动。是约束啊及这个军队应该是不知情的啊。因此我们看见呢，虽然摩西的手上是拿着上帝的杖，但我看呢，这个举手的这个行径啊，更重要的有其他的作用的啊。这以下呢，我就列了有三代方面啊。第一，当然就是因为约束啊及军队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在摩西的手上是有神的杖的啊，所以呢，这一方面他们是知道的，背后有摩西其实就是背后的上帝成为他们的后盾啊。第二方面呢，是表示摩西是全心全意的依靠神，不断的来祷告。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让摩西也好，让这位绝对的军队，包括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经历上，他们看见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摩西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他是奉神之命去做事，而非这个摩西有什么本领啊，有什么所谓的特异功能啊，能够举手的时候就打胜仗啊，垂手的时候就不行啊。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是应用在我们今天属灵的这个层面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对于你和我，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信主以后，其实我们也是无时无刻是在一场什么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的敌人就是魔鬼撒旦，就是圣经所形容的，他是天空属灵气的这个恶魔，乃是肉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不能够看见的。圣经所形容是什么呢？魔鬼如何如同嚎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和吞气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魔鬼撒旦其实也是用试探也好，引诱也好的不同的手段来迷惑信徒，叫他们犯罪跌倒等等，使他们与神的关系疏离甚至在信仰上迷失。那么我们绝对不能够靠一己的力量去抵挡从魔鬼撒旦而来的这个攻击，对吗？我们必须要借着不住的祷告，我们需要依靠圣灵大能大力，那么我们就可以经历上帝如何在我们软弱的人的身上能够显出神的大能，就正如这个摩西一样。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这个历程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呢？然后我们看见约书亚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这里呢，其实 是第一次在圣经当中第一次来提及这个人物。约书亚其实是被摩西所拣选提拔，肯定他一定是一个英勇善战的一个民族的英雄，对吗？后来呢，我们也知道他是这个窥探啊，窥探的这个迦南地的十二个探子之一啊，表示了他当时候就是以色列的其中一个支派的一个领袖。此外呢，我们看见约书亚，他摩西吩咐他要拣选一些精兵出来，所以我们也看见他是一位知人善用的有眼光的一个领袖，并且呢，我们看见他是照着摩西的吩咐去行事，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手。还有经文也提及另外两个人物，就是摩西的副手，一位是亚伦啊，一位是什么户尔啊。所以当摩西的手开始发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伦跟这个户尔就立刻帮助他，各自站在他的左边右边，用手来扶持他。这样的时候，摩西的手就稳住了啊，然后直到日落的为止。我们可以想象，假如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亚伦有户尔这样的同工，他们愿意起来啊，全力的来支持教会的领袖们，你可以看见这是一幅非常美丽令人动容的一个图画。可以这样说，当人愿意配合神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属灵的能力在当中能够产生一个美好的果效。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提及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他们的位分或是角色。摩西是带领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啊，借着祷告来带领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任务啊，或是使命啊。约书亚呢，他作为一个祭行者啊，他是忠于上帝所托付给他了，他听从摩西去征战，也是带领以色列的这个军队的元帅。至于亚伦户尔，我们也看见借着他们就是说及时的辅助这个摩西的时候，拖住他的双手，我们也能够看见就能够使到以色列的这个军队能够战胜这个是他们所想出的一个办法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的这个图画当中，这个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成果啊。正因为他们彼此的搭配，我们就看见背后有上帝怎么样来赐福这一个的团队，最终我们看见有美好的果效在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岗位都有不同的服事啊，我们都知道不能够单凭一个两个的能力去带领教会的各样的事工，但是我们需要彼此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愿意顺服上帝所给我们的吩咐，向下一心，然后我们就能够看见当我们同心合意，当我们一起来服侍的时候所产生的果效，我们就能够归荣耀给那一位使用我们的上帝。再说对于摩西在山顶上这个举手，其实也有不同的理解。而我们需要问的，是不是摩西举手祷告的力量成为这个见证的胜败的这个关键？其实表面看来呢，这个是肯定了。因为我们看见几时摩西的手举起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能够争胜，相反来说就是处于这个下风了。但是呢，我认为不是摩西的祷告有多重要，或是真的是他的举手垂手成为这个改变成败的这个关键。因为我要问一个问题，其实德性的关键 是谁了？德性的关键是谁了？真正战胜亚玛利人的是谁了？岂不是这位上帝吗？岂不是这位上帝啊？因为征战的是上帝，我相信摩西是最清楚不过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后来他就筑一个坛嘛，唯有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全心去倚靠上帝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看见他们能够攻胜敌人，对吗？所以当我们很细心来细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其实真正的力量并不是来自摩西。在撒母耳我们就看得非常清楚，在十五节摩西在战胜后筑坛，我们知道筑坛就是表示感恩，表示要纪念一个一种的表达，摩西就称为耶和华尼西啊，我们知道了这个字眼啊，这个解释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因为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那一位征战的，而非摩西或是约书亚有什么能力能够战胜。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摩西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就好像约书亚、亚伦、乌尔他们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在他们的这个配合当中的时候，最终我们就看见他们得胜。但是归根究底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他们才能够得胜。那么基于摩西的举手垂手这方面，其实并非要显示摩西有多大的能力，或是说他是那位多么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我相信圣经这样的记载是让今天你跟我能够很清楚明白这场的这个战争当中这个关键是什么，是摩西背后的这个力量。因为没有举手或是垂手这个分别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肯定知道究竟是不是神的同在、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举手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举手是代表以祷告完全的来倚靠神，垂手的时候为否就是反应。其实我们作为人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献祭啊，我们有些时候是有心无力的。只是当我们不抓紧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外来的这个力量来入侵，然后我们就节节的败退了。对于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服侍上帝的人来说，我们同样可以体验什么是上帝的作为。我们是他的器皿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当我们配合上帝的时候，神会借着你跟我能够完成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会肯定说什么呢？摩西也好，亚伦、乌尔，包括在战场上的这个约书亚和他所拣选的这个军队，他们都是很清楚明白，当他们在上帝所差派他们的岗位上尽忠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看见神是透过神所拣选的这个器皿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明白其实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我们就晓得完全是因为有上帝的眷佑，有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加力，上帝的同在，以及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就能够看见有美好的果效。所以当教会有好的发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什么骄傲，而是我们知道我因为上帝使用我们，因为有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们只是他所手中的器皿。我们在侍奉上我们有没有发挥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呢？ 今天当我们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正是告诉我们团队侍奉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愿意被上帝所使用吗？你愿意在他的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搭配吗？你愿意在他的教会当中看见神的作为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都乐意被上帝所使用，借着不住的祷告，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运用个人的恩赐，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但愿我们都是共同看见神的作为。又当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就是他的教会不断来增长的时候，我们就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上帝。与其同时，我们也看见我们非常感谢神啊，让我们能够连成一起能够做成他的共。谁是摩西？谁是约书亚？谁是亚伦？谁是乌尔？其实都不重要，其实都不重要。神是要使用他的仆人去为他的国度扩张来征战，但肯定不是没有摩西不行，不是没有约书亚不行，不是没有亚伦不行，也不是没有乌尔不行。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就看见，其实背后都是有上帝的作为。无可疑问，神要使用乐意服侍他的人，叫我们组成一个团队，能够同心合意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而最终我们知道成败是在乎我们的上帝。所以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能够同心合意，向下一心啊，去共同建立的是这个属灵的群体，并且呢，我们能够积极去广传福音，领人归主。要知道，在堪培拉，仍然是有很多未信的朋友，未得之名。当我们去餐馆，当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听见有讲普通话的朋友在中间，对吗？不是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缺陷，乃是他们，我们都能够看见，他们都是被这个世界的空中卷权者所蒙蔽了他们的心窍，不晓得去追求属天的事。他们可能只是追求短暂这个人生的享乐或是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将这些人从这个恶界将他们挽回过来，只是一场属灵的硬仗。让我们一起成就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成为主的精兵，我们为主战战，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对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在过去你怎么样来带领我们去认识你。今天主啊，你将我们都是放在这个属灵的群体当中，你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同心合意来兴旺你的福音。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在我们当中，主啊，你亲自来看顾，来保守，也来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懂得在祷告上，在我们彼此的搭配上面，我们更能够荣耀你。主啊，有祈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介意我们在什么岗位来服侍，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征战当中这个成败乃在乎我们的上帝。就求你在我们中间，你亲自对我们讲说话，叫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你的一个属灵的群体，能够归荣耀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求你垂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好，再次谢谢大家。我今 这次来呢也是代表我的神学院啊，所以呢我希望在这段期间呢有一段的短的时间来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奥神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啊。那么首先呢小小的介绍啊，我们现在是唯一一个独立的驻扎华人的神学院在澳大利亚啊。然后呢最近我们已经这个过去呢是澳洲神学院啊底下的一个成员，现在呢已经改为澳洲神学大学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学院啊。然后呢有合资格的这个学生呢是可以申请呢这个政府的助学金啊，就是这个 free help 啊。还有呢我们都是在市里当中呢有这个玩基督教联会的其中一个成员啊，所以呢都是有他们的这个承认和支持啊。然后我们的理念呢，我们就希望不单单是这个知识上面的这个教导啊，也包括呢这个灵性上面的这个还有品格上面的这个培育等等啊。我们有不同的课程啊。那么我们的一个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呢特别是一个学位课程当中，我们也提供这个教务培训的证书这个是其他神学院呢就没有这方面了啊，这个是我们特别呢是注重我们的同学们啊，他们这个品格上的这个塑造，还有呢在实习上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有好的训练啊。好，这个是免费的有一个小小的统计啊，就是说啊现在奥神呢其实我们达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现在是 AUT 这个附属的学院，大概的差不多有15年了啊。那么在中间呢，我们培训了超过40位的牧者，当中也是有3位呢现在是在不同的地区成为宣教士啊。目前来说呢，我们的学生的人数啊，学位的有59啊，那么证书课程授学分的38啊，如果是加旁听的就有更多的人啊。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啊，我们不单单是培训呢未来的这个传道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培训啊更好的讲职啊我们中间的信徒啊等等啊。所以呢我们有不同的课程啊，那么弟兄姐妹呢可以选择一个你觉得是合适你的啊。也可以是全期间啊部分期间啊，或者是有不同的方式来上课，也可以用英文来书写你的作业啊。下学期啊，很快了啊。我们开学的是7月21号，所以现在呢，已经欢迎呢你来申请入学啊。这个是近年呢有一个领袖的神学证书啊，今年我们在悉尼呢就有在 Westmead。还有在另外的地区 Chatswood 另外呢在南澳啊，在这个 Adelaide 啊，我们也有开课程啊。我们神学院的经济这个需要呢，大概是我们预算2025年呢是差不多200万啊，那么我们学费加其他的收入大概能够达到有92万，所以呢我们还需要这个奉献的目标是110万左右啊。好，那么堪培拉华人基督教会 CCCC 啊，是我们其中一个支持我们的一个伙伴的一个教会啊，所以历年以来呢都有你们的支持，非常感恩啊，也有推荐啊，你们都会有在我们当中来修读啊，其中啊廖焕华牧师啊刚刚是上个月安利的啊，就是在你们中间啊，那么他是我们的校友啊，也是我们其中一位的暂时来说是义务的同工啊，将来呢可能就有一些改变啊，我们再看啊。那么现在是在学学生啊，那么有些名字大概你们都知道他是谁了啊。好，我说呢假如你是 有这个心意，有这个感动，去支持我们的时候，会上我们的网站啊，或是用这个 QR code 也可以啊。好，那么其实呢，现在来说啊，我们已经得到了有这几方面的这个免税的啊，一个它，假如你是奉献在教学基金、图书基金、奖学金基金、校学基金呢，都能够得到这个。这个退税啊，这方面的啊，好，谢谢。好，那么我觉得神学院不是独立的啊，一定是跟其他教会、华人教会的一起合作啊。你们是我们中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伙伴，将会再次代表我的神学院来感谢大家过去、现在、将来的支持，谢谢。